好，感谢赞美主，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这个课程，就是关于末世揭开末世，或是末世的预备，或是了解末世的这个课程。你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吧，我觉得都无所谓。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要认识，要知道有关于这个末世的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征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当我看回去，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呢，没有很多，没有很多，就主要就讲到哦，他会降生在这个马槽里面，然后讲到他会在伯利恒降生，然后那个星会指引他们去等等，就是不多，但是至少因为有这些的征兆，有这些的引导，以致当时的人，甚至包括那个博士，他们能够找到耶稣。他们能够找到耶稣，而以致他们就说能够认识耶稣，就是拜耶稣等等这些事情发生。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知道有关耶稣第二次再来，他不再是诞生在马槽，我们都知道他会从天降临，驾云而来。然后，如果我们明白他那些征兆，怎么样能够找到你知道吗？我以前还没开始教这一课的时候，或者是我还没听这课程的时候，我就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在我的里面，我常常有这个疑问在我的里面，就是说耶稣基督来，那么来，他说他会驾云在空中而来，那么我怎么知道呢？圣经，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我们的时间有时候是晚上，有时候是中午有时候是白天，问题就是，我们都很忙啊，而且我们都未必一直会看着那个天。然后呢，如果我们在睡觉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有好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驾云，但是我们怎么样知道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坐得住？因为他说。众目都要看着他来，众目都要看着他来。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征兆都没有，我们怎么可能会看天呢？你不会说在房子里面忽然之间跑出去看天的，不会的。那么当我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呢，有一次当我听到一个讲师在这个新加坡这个非常好非常好讲这个有关于末世信息的这个讲师，我以前10年。每年都听一年听一两次，一年听一两次，我都没办法完完全全捉住有关于末世、有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情况等等是怎么样的。直到我听了他的讲道，听了好多遍，好多遍，甚至听完他现场的讲了好多遍，然后我又再听他的那个video recording，然后再听了好多遍。哇！我才能够明白，原来其实耶稣基督再来，或是有关于末世、有关于启示录的这个解析是这么的简单，非常非常的简单。他用了一个非常简单易明白的方式，让我们去明白。那么呢，我很想把一些东西剪掉，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剪掉的话，对于一些可能对末世背景还不太认识的人呢，可能就会有点困难。那么还是觉得说，我们就还是一刻刻的去看，但是呢，不太重要的呢，我们就会很快的越过去，很快的越过去，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对一些，因为很多不同的程度哈，有些知道很多，有些知道很少，那么至少那些还完全不知道的人，能够比较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这样子能够完全的捉住整个。末世的事情，哈，整个末世的事情，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我把这个时间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完成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托付，主啊，你在我生命中，这个有关于这个末世的这个托付，我求你的圣灵这个时刻能够在我的身上能够彰显，能够让我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让听的人能够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以致我们不会好像那些不知道的人、不认识的人，你来的日子就好像贼一样，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去清楚的了解明白你的再来。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也把我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也把每一个人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我求你的手亲自的来遮盖你的宝血，亲自的来遮盖这个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主要让你的同在，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
阿们，
阿们。好，我们看有关于这个末世，或者是有关于这个耶稣基督再来，或者是有关于这个末世的预备，这个课程的第一课。第一课呢，就是主要是讲到，就是说耶稣会再来吗？我想这个时间我们已经不用问这个问题了。我想大部分的时间，大部分的人都应该相信耶稣基督很快就来了。当30年前、20年前，当我们讲的时候呢，很多人还觉得是没有这个必要，是不会。但是今天你会发觉到，全世界各地的这个预兆，你都已经看得明白。那要看耶稣基督的再来，要看耶稣基督的再来，要明白末世，两个关键的事情，你必须要知道两个关键的事情。第一，就是他的预兆，就是他的预兆，就是他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发生了之后就有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发生了之后就有什么事情，这个是他的预兆。就比如说，如果我没有告诉你，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去多伦多，在某个教会里面讲到，如果去多伦多的时候，我没有告诉你我什么时候再来，但是至少我会告诉你我大概坐什么航班，我不可能什么都不告诉你，或者除非我是自己去，我不需要你接机。但是如果我要你借飞机的话，那我必须会把一些的时间点啊，或者是机场啊，是什么的东西告诉你。有可能有时候那个准准的时间，比如说我会坐10点的航班到那边，大概12点。但是问题是12点几分到，没有人知道。OK， 那这个就是那个预兆的重要，预兆的重要，那个是第一个关键。第二个关键呢，就是那个时间点。就是那个时间点，那个呢，我会明天再来讲。我们明天讲的时候会讲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的那个时间点。你抓住这两个重点的话，你就对耶稣基督再来呢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可以掌握的非常非常的好。我不能够100%说你能够完完全全，我什么都知道的完，都能够完全的知道，因为还有很多预言上的事情呢，还是有一些还没办法捉得准的事情。但是我敢说，只要你捉住这个他来的预兆，包括这个sequence， 就是他的那个时间性的哈，关键性的时间，应该这样讲哈，关键性的时间，那么我们就能够很清楚了。好，我们看第一课哈，第一课讲到耶稣基督再来，他的证明，其实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证明。这些我就不太详细的去讲，为什么？因为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哈，有四个理由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因为不是只是耶稣自己说过他会再来。第一点，他自己亲自的说过他会再来，而且在启示录第22章哈，第22章，哇，三次说了，第7节、第12节、第20节哈，启示录。第22章第7节、第12节、第20节，三次他说了，而且他用这个字都是一样样的。他说：“看呐、啊，我会再来。”他说：“看呐、啊，我必快来。”看呐、啊，我必快来。那如果你了解圣经的预言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经如果在圣经里面，他记录的事情如果是重复一次、两次、三次的时候，他就是加强，他是加强他要讲的话，以及加强他要说的这件事情。那么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另外一点呢，我要讲的就是因为讲这个耶稣基督再来，很多很多的那些圣经的经文都是属于 在那个启示文学的那个书本或是那个圣经里面，那一本书，那几本书或是两本书，至少是两本书讲到耶稣基督再来，它是启示文学的书记哈。启示文学的书记就是说他不会用表明文来写出这个当时的事件或是那个人物等等，他只是用描述或是用数字或是用象征性的事情来讲出有关于关于这些事情。原因呢是因为当时他们正在逼迫当中啊，当时他们在正在逼迫当中，比如说当时的这个约翰，施洗约翰，他是被关在这个巴摩海岛，比如说当时的这个但以理，他也是经历很多很多的逼迫，所以在那个很敏感的一个时期，非常敏感的一个时期，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因为面对这个逼迫，亲身经历到这个面对这个逼迫，所以你可以明白说，很多时候有些事情你不能够这么白话的去说，你只能够用点到为止，或者是你只能够用一些象征性的词代替你想要讲的话。所以当你了解这个启示文学，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事情我们看不懂啊。如果你不去研究的话，你看不懂。但是当你在其他的圣经的地方，那当你单单看启示录，你没办法明白。但是当你看圣经在其他书记里面，其他的圣经里面讲的那些白话的那些经文里面，你把它去对照的时候，忽然之间启示文学、启示录或者是包括但以理里面讲的这些，这在启示文学里面讲的这些经文就揭开了，就忽然被揭开了，就容易明白了。所以你单单研究启示录你很难明白，你必须要研究圣经关于这个耶稣基督再来其他的经文，把它加在一起的时候，你才看得懂、看得明白到底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这些象征性的这些代替的词语，或者是等等事件等等，到底是什么东西？感谢赞美主。好，所以四个理由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而且快来。他快来，可能说很多人讲说哦，他已经讲了在70多年代，我一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强调耶稣再来。但是现在我已经多少岁了？已经30年了，40年了。耶稣基督还没再来，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就好像彼得书里面讲的，人觉得他是单元，但是我们知道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神的一年跟我们的数字是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那么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他还没来，其实是因为他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就是说沉沦，他愿每一个人都得救，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为什么单言。当然还有，因为还有一些事情还没有进到那个进度，或是他预言他在这个他的计划当中，他再来的这个计划当中，或是他救赎的计划当中，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完成，他必须要先完成这些事情他才能够再来。所以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圣经里面有太多的地方，太多的经文讲到他的再来。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的经文，比起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经文，也第二次再来的经文比他第一次再来多太多了，多太多了。如果你去研究，你真的哇，我很感谢主，他有把这些第二次再来的事情这么多的描述，这么多的记录，让我们能够知道，以致我们不会好像世人，我很喜欢这句话，以致我，他说我们不会好像人，他说我们不会好像人这样子慌慌不定、惊恐不定、惊恐惊吓。为什么呢？他讲人，人就是代表世人，他不是讲弟兄们，他不是讲信徒们啊，他是讲人。他人呢，就是说代表那些世界不明白的、不知道的人，这个耶稣基督的再来就变成慌慌不定，就变成惊恐，就是说他们会害怕。但是对于信徒们，对于神的儿女们，对于就是认识神的人们，我们不会慌慌不定，因为我们知道他再来，我们知道他再来，而且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样的情况再来。好，四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耶稣基督亲自的证明他的再来。 这些经文我不看了，你们自己看，因为我想你们都很清楚。第二个理由是天使也证明，天使证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第九到第十一节，他说你看他怎么样升天，你看着他怎么样升天，他说他还是会这样子照样来，这个是天使讲的哈。然后彼得自己也证明，彼得也说，然后使徒约翰也说，使徒约翰也说，当然这个施洗约翰也说哈，当然这些都很多很多都讲有关于他会再来。那三种的看法，三种的看法，以前呢我就常常站在一个位置，哎呀我们还是打开我自己的心，哎呀预防说他可能会在前来，他可能在中来，他可能在后来。那么因为我们都不太清楚，没有办法捉准圣经里面怎么讲，就是耶稣基督再来呢有三种的看法，灾前灾中和灾后，就是对于一些还不知道的，就是讲到了这个灾前灾中灾后呢，就是讲到在那个七年，在那个七年的那个和平合约当中啊，七年的那个和平合约当中讲的那个灾难前灾难前，就是在这七年的时间开始他就来，或者是他是在这个七年的一半才开始，或者是七年的最后他才开始哈。那以后我会让你们看见明白为什么我选择最后，当我后来听了我很感谢主有让我机会听到这个这个教授讲这个有关于这个末世的课，真的我听了很多很多，但是我真的很感恩这个教授所讲的。我相信原本我是相信灾前的，后来慢慢就变成相信灾中，但是最后当我真正的去研究的时候呢，我开始相信是灾后，我相信开始相信是灾后。以后我会给你们明白为什么我相信这个灾后，以后很多的经文会给你们看到。因为呢你相信灾前的经文没问题，有很多的经文也讲到灾前 OK， 有些的经文讲到灾前，那些我讲下一个星期我讲明天我讲的时候我会更强调那些，我今天我就不提这点。好，主要的事实哈，这几件事情是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的 OK。我们看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么多个课程哈，总共有十多课，但是我们主要讲的呢会讲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第五课、第六课。第六课呢将会是我们讲一些很实际的预备哈，我将会把一些很实际耶稣基督再来的预备跟大家分享。那么有关于这个现在这里我图画里面讲的第六课、第七课、第八课这些我就没有办法讲了，我就其他的牧者会一些其他的事情来说。好，是说反光吗？有人说反光是吧？我把这个灯关掉，这样子好点吗？好。那明天当我讲这个图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白。今天我就不提这点，我们就先看。今天我们是讲到这边哈，在里面呢，我们看到主要的事实，主要的事实有几个，就是耶稣复活以及被提发生在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没有疑问。耶稣在来的时候。这个复活跟被提，复活跟被提是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没有任何一个背景的都没有的争辩的。OK， 第二，耶稣再来的时候被称为主的日子啊。如果你要知道哪一些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你就看圣经里面，如果圣经里面有提到说主的日子，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或是那日。 或者是那黑暗的日子等等，这些都是指到耶稣基督再来末世的一些的信息。所以你看到这些字句，比如说在撒加利亚书讲到很多，以赛亚书讲到很多，当然但以理启示录这两本书是肯定的，包括甚至在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也讲，帖撒罗尼迦书也讲，彼得前书这些都讲，齁、哦、四福音书当然耶稣基督也曾经讲，这些都讲，其实当然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有好几本书也有讲。所以当你看到这些有关于那日，有关于主的日子，有关于大而可畏的日子，哦，有关于这些的主题的经文，你就知道它是提醒有关于这个末日的事情，那么你就把它放在一起来看，那么你就会比较清楚和明白了。那主的日子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节讲得很清楚的，是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the day of the Lord, 就主的日子。好，后面那两点呢，你们看得清楚那个图片吗？我想想办法，这个是因为我用手机的比较快，如果用其他的方法。
可以放大一点吗？
放大一点啊，好的。
太大了，超过屏幕了。
但是它有不要紧。
哎，这样就好，对。谢谢。
不过已经发在你们的手机上了，你们可以用手机吧，好不好？
这个有吗 ？OK， 好。
都发在你们的手机上了。好，最后那两点呢？最后那两点，第三、第四点才是可能你们有的那个疑问。耶稣在大黑暗之后才来，或者是在大灾难，是在大黑暗之前，这两点你们可能会有一些的疑问，但是不要紧，你今天先不要管它，先不要管它，明天我才讲这两点，我今天就不重复讲这两点。好，那么呢，这一点我想对一些完全可能对末世没有什么认识的人，还没听过的人，可能就有一些基本的帮助，至少有灾前、灾中和灾后。那么灾前讲的经文有一些部分，灾中讲的一些经文有一些部分，但是我最大的问题，如果我们相信灾前和灾中的经文，大部分讲灾后的经文是灾前跟灾后的经文没有办法解析的，而且是有冲突的，因为如果我们相信灾前这个灾后的这些经文就没有办法解析了，所以变成是个冲突。所以为什么我选择，如果我选择相信这个灾后，那么这个灾中跟灾前里面的这些经文都没有冲突。明天我会更清楚的讲为什么它会没有冲突。好，现在我们讲第二课，我刚才讲了要了解耶稣基督的再来两个关键点非常重要吧。第一个关键点就是他的预兆，第二个关键点就是他的关键性的时间 the sequence and sign。 那耶稣基督再来我把这个好多年前我就已经把这些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总结了起来，可以看得到吗？这样比较好一点吧。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从你的手机来看，看不清楚的话你可以用手机来看，我还在用其他方法。我的 USB 呢，昨天我弄好了，忽然之间它全部 black out， 这个全部就没有了，所以就没办法，我就只有把我自己的资料已经印出来的资料再次的用手机就是拍照把它放出来，手机拍照就比较难控制哈。如果是真正 PDF 放的，对，我现在用手机发出来的情况不太好，那么我今天再试试看找我的 USB 的情况，为什么它忽然之间消失掉，因为以前没有那个 Google Drive， 我们没有办法放到 Google Drive， 所以我们都是用 USB 来收藏，收藏了之后呢，其实这挺好的，还算是挺好的。 好，我们来看第二课哈，有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第二课。第二课呢，就讲到耶稣基督再来，总结一下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一些所会发生的事情啊，所会发生的事情。那么，我这样子把它列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没有有不是说发生了这个，然后就发生这个，然后发生这个，它不是跟着那个号码来发生的哈。我乃是把它总结，把这些所有要发生的事情总结了起来，这样你就不用翻东翻西去看哦，到底耶稣什么时候他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从这里的这些经文，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些发生的一些预兆。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小的哈，有一些很小的，有关于某一些国家会怎么样，某一些国家会怎么样，这些小的我们就不把它列出来。主要的这些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在这里发生的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么我们把它列出来，那么我们看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我们在哪一个点上了哈，在哪一个点上。好，耶稣基督再来的所会发生的事情呢，马太福音书第24章，马太福音书第二十四章。讲到这里了，所以自己操作就比较麻烦一点。好，我们马太福音书24章，我不要跑到哪里去了，我已经把它放去了。好，马太福音书第24章，那有关耶稣基督再来，马太福音书24章，路加福音书第21章，包括启示录那个七印、七号和七碗是非常重要的，这几个是非常重要的，这几段的经文你必须需要重复又重复的去看。我再讲一次，马太福音书第24章。路加福音书第21章，包括启示录啊，启示录里面讲的七印、七号和七碗，当然还有但以理书第9章啊，这几章的经文都讲到很重要，很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都在这几本书里面哈，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都在这几本书里面，其他的书里面讲的只能够补充，只能够补充，就怎么就好像是。这几本书里面讲的就好像是整个耶稣基督再来的 outline 啊，它的大纲哦，你把这几个大纲捉准了，其他的那些小的你就把它加在那个大纲里面，就很清楚，一看就能够很清楚很明了了。那马太福音书第24章，如果你圣经的话，你自己看，我不会跟你看今天哈，因为你们都很熟悉打仗和打仗的声音哦，谢谢。Okay?打仗和打仗的声音，那是在第六到第八届民打民，国攻打国，这个已经是没完没了了、啊、今天没有一个地方，就是说整世界里面不会有一个地方说是没有打仗的，就是说世界里面打仗的声音没有停过，现在、啊、打仗的声音没有停过。然后呢、啊、这里讲到说耶稣基督再来他、啊就是现在呢，我们还算是在这个难产的时候啊，我们是在这个难产，知道吗？这都是灾难或是生产之难的起头啊，这些都是灾难或是生产之难的起头。也就是说，好像一个难产的妇人，一个生产的一个妇人呢，他会经过好多个阶段，好多个阶段。第一就是阵痛啊，阵痛呢是最基本的。一个生孩子的一个女人，一个产妇，阵痛呢是最基本，就是说她会先阵痛，而阵痛那个次序呢是开始的时候是可能几个小时一次，然后2个小时一次，然后半个小时一次， 然后到了最后关键的时候呢，大概每十分钟一次，或者是五分钟一次，当那个阵痛，听清楚，当那个阵痛到了每分钟都开始的时候，那个痛每分钟都没停止的时候，你就知道哦，这个孩子随时都可以出来了，这个孩子随时都可以出来。当然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也包括破水，水破了我们知道哦，它差不多 水破的时候差不多了，然后包括它落红的时候它也差不多了啊。所以最重要的是你那个阵痛的时间，如果是没有停止的时候，没有停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很快了哈。那这个我们讲第一道性的时候，我们更清楚的来讲。今天我们不详细讲这些，我只把那些有发生的事情列出来哈，我不会太详细的讲。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就是不打 nations against nations， 英文会比较清楚 ，kingdoms against kingdom against kingdom，kingdoms against kingdom， 就是两个国 kingdom against kingdom， 两个国。两个国度我们都知道，一个黑暗的权势的一个国度跟这个光明的国度，也就是神的这个国度，两个齁、哦、两个都在交战。那现在我们会讲哦，末世很多逼迫，那逼迫从哪里来呢？就从这个黑暗权势的这个国度，一方面是从这个黑暗权势的这个国度，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人为的，当然齁、哦、但是神也会借着人为的方法齁、哦来成就他所预备这些计划、哦、他所预备的计划，也就是说神是完全的在这个掌控当中、哦、完全的在这个掌控当中。民会攻打民，今天你看的时候你需要去注意的、哦、当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你需要注意的，世界很多很多征战，如果马来西亚跟加拿大打仗啦，或是美国跟加拿大打仗，这些你不用去管，你不用去管，包括比如说中国跟台湾打仗，是哪一个比喻哈？如果这些你都不需要去管，因为这个还不是啊，这个还不是，也是就再来的时候哈、啊，那个只是一些就怎么讲呢？一个阵痛的一些开始而已，这些灾难的一些开始而已，起头而已哈、啊。但是问题关键的战争。打仗的时候要注意的，你必须要注意的。如果你要了解有关耶稣基督再来，那么就是这个中东里面的征战，中东里面的打仗，比如特别是以色列跟这个亚拉伯国家，以色列跟亚拉伯国家。而现在你看这么多年打这么多的仗，现在最关键的地点，战争的开始的地方，现在已经有了的是在中东的地方，虽然还没有完全发生到以色列跟整中东亚的国家，我们讲到这个大灾难的时候，我们会讲那一点 ，OK？ 所以你要关注的，我要讲的是，你要关注耶稣基督再来那个，当我们讲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这个灾难最关键就是说阵痛最强烈，到了。生产的时刻、就要生产的时刻，就要耶稣基督叫来的时刻，那一个征战是会在中东，是会在以色列、哦、等一下我们看下去看到。好，第二是饥荒地震海啸，饥荒地震海啸，我们回那个图、哦、谁帮我放那个 screen 的，能够把那个 screen 锁掉，我们看回那个share screen， 太不好操作这样。OK， 好。有关于饥荒、地震、海啸，这些都在圣经里面经文，我已经给你们了，你们这些你们自己回去看了，我就不讲了。这些自然界的现象的改变，耶稣基督再来之前 世界自然界的那个现象的改变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今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这个全球这个气候的改变，影响到这个海啸，影响到这个地震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已经发生到一个不是只是一个轻微的程度，而且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到处都有水灾，是因为气温的缘故；到处都有火灾，也是因为气温的缘故。这些都是跟这个气温有关系，当然也是跟圣经里面已经预言到有关这个自然界，自然界的这个改变，自然界的这个改变，而使到整个世界，受到影响，整个世界受到影响。那么，最近我看到一些 article 哈，我看到一些 article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地震太多，地震太多，整个地球的这个片块哈，地球有大概6个片块，这6个片块不断的移动，不断的移动，不断的移动，它已经影响了整个地球的那个的情况哈，影响了整个地球那个情况。那么我最近看到一个 article 更加扎我的心。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地震，但是他说最近呢，他们研究到在North Pole 就是在这个南极，不是 North South Pole 是南极，不是北极啊，是南极，不是北极，是下面的那个是南极。南极那边呢，他们说他们已经很多年前就已经在研究，研究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哦没有什么，他们就没有去管它。但是最近这几年哦，当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他们发现到忽然之间，他们发现到在南极圈的地方哇，忽然之间不是只是有十多个，不是只是有一排十多个那个火山在里面焚烧，在冰块是在冰块里面在焚烧哦，是在冰块里面的焚烧。那但是他们说他们现在发现到的是现在发现到的是哦，现在不只是只有几个，不是只有几个，乃是他说还有更多，还有更多，是整排的90多个，哇哦，是好像一个山峰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山峰山脉，不是只是山峰，是整个山脉的整片的这些火山都在蠢蠢欲动，就是说都在曝光的情况之下。然后呢，他们研究到在那边有一个很深很深很深很深的洞很深很深的洞，哇，这些都是以前没有研究出来的，以前都不知道的，20年前、10年前都不知道的。但是包括现在你在些北极圈里面，北极圈里一些在一些很冰寒的一些冰山的里面，他们忽然之间在那个冰山的里面发现一些洞，很深很深。很深的一些洞，深到哪里？他们还没有完全敢、很有把握的把它说出来。那么我也不去说这一点。好，那么这些事情，也就是说，这个自然界，我讲的是，你不要管它是地震啊，或者是饥荒啊。饥荒当然是有人为的，饥荒有人为的，也有这个是自然界的，就是说蝗虫带来的，最近蝗虫带来的这个饥荒。也是人控制不了的，这个就算是自然界的，有人为的，有自然界的，饥荒啊、地震啊、海啸啊这些等等，这些发生的事情这些发生的事情，如果你去研究的时候，是已经到了什么阶段呢？是已经到了，已经不再是阵痛2个小时、4个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现在是差不多。差不多，你每天可以听到地震，你每天可以听到有关于饥荒的事情，你每天可以听到打仗的事情，你每天都可以听到这些所有的事情。也就是说，刚才我讲的阵痛，它会是阵痛的起头，包括会破水，包括落红这些等等。最后阵痛呢，当它发生到一个地步，就是每秒钟都开始，也就是说。现在就差不多每天都开始，每天都开始，而且每天都有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 这个灾难的起头已经到了差不多，已经不是起头，已经是到了要进到这个真正灾难的时候了，差不多要到进到这个真正的灾难的时候。好，第六点，福音要传遍天下，福音要传遍天下，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书24章第14节。我们都知道，那刚才我讲了，耶稣基督还没再来，是不是因为他单言，乃是因为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刻，当我们都知道都了解耶稣基督快来了，那么我们最重要抓紧的是什么呢？我们最重要抓紧的，除了预备自己之外，除了预备自己之外，最重要我们要抓紧的是必须要把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去听这个福音。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再来很关键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完成，他没有办法再来，因为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世上有任何一个人没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所以福音必须要传遍天下一遍，必须要传遍天下一遍，他才会再来。马太福音书第24章第14节讲的，然后耶尔书第2章第28章28节到31节，以西结书36章和37章，那个是你们没有的，你可以自己抄下去，就是教会的大复兴。这边讲的那个复兴不是一般的那种的复兴，也不是一个地方性的复兴，也不是一个国家性的复兴，也不是一个教会性的复兴。这边讲的一个复兴，我们这边讲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大复兴，约珥书里面讲的这个大复兴，包括以西结书36章37章里面讲的这个复兴，是讲到在那一个在那日还没来之前，就是说当在这个很多很多事情发生的当中，哇，是个全球性的，是个全球性的一个复兴，前所未有，人对这个耶稣基督那种的饥渴追求，那种的开放，比如说现在最近这一阵子，应着这个 virus， 应着这个疫情，不管是这个火灾的疫情、战争的疫情，或者是这个病毒的疫情等等，不管是哪一类的疫情都好，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许许多多人对福音的开放是前所未有的，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我儿子昨天就已经分享了，我们一个日本学生，他信主了只有3个月，短短的3个月，哇，他也跟他的女朋友分享，他也跟他的这个妈妈分享，他妈妈就在最近2个星期之前，他也信主了，而且马上他就要受洗。我想在中国里面好多好多的人已经听到，包括陈慧牧师他的家人，他的这个亲家等等，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也就是说你看，现在他不是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多伦多复兴，只是单单多伦多，然后可能就传到一部分的地方。 OK， 巴西这个大复兴，北美的大复兴，或者是说南美的这个大复兴，只是在那个地方比较多。然后呢，非洲的大复兴也只是大概一个部分，大概一个部分，非洲里面比较强。但是现在这边讲的这个教会的复兴呢，是全球性的。哇，当我看这一点的时候呢，有什么时候比现在这个时候更多呢？就单单一个号召，一个号召，在这个上个星期四的时候，就有差不多至少一万个人上线，在线上，哇，参与这样的一个祷告。现在多少的人，全球性的，包括真的是全球性的人参与这样的祷告、呼求、祷告、呼求、祷告、呼求、敬拜、赞美。你想有什么时候是比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讲这个复兴，复兴很快就来了，我们都知道复兴很快就来了，是全球性的。好，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他们讲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也要预备大家。现在因为这些灾情的缘故，可能很多人也已经看了很多的视频，也能够明白。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圣经已经预言，在这个启示录第六章第五到第六节讲得很清楚，一升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也不可糟蹋。也就是说，原本一钱银子是可以买好多好多的食物的。原本呢，一钱银子不可以买好多好多大麦的，大麦是比较便宜的，小麦是比较贵的啊。油和酒是一般人最基本的啊，最基本的、最基本要用到的这些东西都会变成很贵，都会变成很贵。那我想现在这个在疫情已经影响了全世界全球的经济，全球的经济呢都因为这个疫情，许许多多的商店没办法开门，许许多多的这个 trading 这个贸易、这个贸易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的这个进口和出口这些货品，进口而出口的这些货品呢，就帮助那个国家的兴旺、维持那个国家的经济。因为有些你自己的国家没有的，你可以从别的国家里面进口，如果你自己国家有的，你自己国家用不完，你可以出口卖给别的国家，这是一般我们都知道的这种的贸易、全球性的贸易。我们不想讲哪个国家贸易这些东西，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因着这个疫情，整个世界的这个贸易基本上差不多都已经到了一个哇很可怕的一个地步啊，很可怕的一个地步。也有些人已经发出一些信息说，哦，好多的船在港口没有办法上货，因为这些货都被扣留在那个港口里面。为什么呢？也是因为这个灾情，因为担心说这些货如果再卸下来的话，马上卸的话，他们可能有一些那个病毒在里面会传染。因为不能够小看这个的灾这个疫情，这个疫情一个韩国就单单一个女人，单单一个女人，哇，太可怕！一个女人，她因为就是说没有遵守这个隔离，有这个征兆她也没有隔离，就影响到这么多的人。现在整个韩国是在整个中国以外最严重的一个地方，包括日本啊，包括日本，因为那个船啊，包括澳洲里面这些船，为什么现在很多贸易那些如果大的贸易你不可能单靠这个飞机，因为那个成本太贵了，一般你肯定是船运的，肯定是船运，所以这些船到了每一个地方都会靠近那些港口，港口所以就变成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的一个关键点。为什么战争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也是要占据这些贸易的关键点，包括这些港口，每一个战争的人，战争那些国家，他们都要占据那些港口，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个港口是给人进去那个地方的一个很关键的那个地方，关键性的地方，关键性的点，所以港口在每一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国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了港口，他们就错失了好多好多，包括将来他们如果战争的时候，他们的海军没有办法出发。单单有空军、陆军，你单单有空军，你一辆飞机能够载多少人？比如说你要把那些兵载到别的国家，你不可能单单靠飞机，你一定要靠这个海军。海军一辆船能够载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人，所以通常这些事情，我想你们也都明白一点哈，教会会大复兴，通货会膨胀，你可以肯定的就是通货膨胀。现在因为很多在灾情的时候呢，当时我就听到我们国内一个亲戚发出来一个消息说，哦，因为他我们那个我们的村里面就两户到三户人家， 他们是专门养鸡的，他们养的鸡好多好多好多，好几里，就是他们养差不多上万只的，一户人家就养上万只，但是因为他们过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养就更多，就养更多，但是问题就是春节这次春节没有人能够出去，所以那个鸡怎么办？现在鸡就好多好多留在那边，如果不卖，它就老了。老了的话就只能够生蛋，但是这么多的鸡，你生蛋怎么办？那个蛋又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没办法，在灾情的那个时候，他没办法，就很便宜的把那个鸡出卖，就是20块钱人民币，20块钱人民币可以买到6只鸡哈，6只，就是说能够吃的鸡，而不是老的鸡。是能够吃的鸡，人民币20块钱，哇哦！我就想说，哇，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个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停止了，吃的停了，就是穿的停了，用的停了，全部的都停了。这些那个时候停止的，他们很多没有办法就破产了，很多破产的，很多没有办法继续的，有。可以继续的，他们也亏损很多很多很多，这个灾情带来的那个影响实在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所以通货膨胀是必定的，通货膨胀是必定的。这个灾情之后，所以你发觉到现在我们自己这里也已经开始东西也已经开始卖得贵了啊，东西开始卖得贵，原本一个油，洗手的那个油只有几毛钱或者是一两块钱的。哇，他们可以把它卖到10块钱、20块钱，很可怕。一个面罩原本就很便宜、很便宜的，只一包一包买，现在哇，它是一下子就涨了。那天我跟我的人说我买了一包，大概这50块钱，哇，吓了他们。我说你要买还未必买得到呢。所以通货膨胀、油和米这些都会在那个情况之下，而且。这个是生活环境里面的一些改变，生活环境里面一些改变。当我们讲这个生存在这个末世生存法、末世生活和末世生存法的时候，我就比较详细讲一讲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通货膨胀。好，第九，去年的和平合约，去年和平合约，去年的和平合约七啊、不啊。第九、第十、第十一，哈，第九、第十、第十一都是有关于在这个耶路撒冷神的百姓里面的，哈，是神的耶路撒冷和神的百姓里面的。所以在这边我讲了好几个点，第一个点是自然界的发生，当我们讲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自然界里面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变。现在冰雹越来越大，以前是一点点，现在的冰雹，那天他们已经看到好像手指。拳头这么大了，但是真正在末世的时候，那个会是哇，好像一包米这么大哦。你回去看启示录里面也讲到，大概有一包米这么大哈，这么大的一个冰雹会发生。那自然界的改变会很严重。第二，属灵层面的改变，那个现象是好的，在末世。其实如果讲外有好的话，我想。唯一好的就是属灵，这么多的预兆当中，唯一好的就是属灵方面。属灵方面人会饥渴，因为在逼迫当中，因为在灾难当中，因为在饥荒当中，因为在人很哀苦的困苦的环境当中，人都会哀求神，许许多多人。所以如果这么多的灾难当中，唯一好的，我想就只有第六点了，福音传遍天下，就是教会大复兴这两点了，第六、第七点。环境的改变，那个是，所以为什么我一直以来鼓励人，我们就说开始被训练成为宣教士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就被训练成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 concept，就是以一个最基本的生活来生活，用一个最基本、最低层的生活方式来生活，那么以便呢，当我们被派到一些很困难的环境、很困难的国家， 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这么困难的去适应这个你所去的那个地方。就比如说我们去过印尼，印尼的情况真的非常的糟糕。当我们进去的时候，进去的时候在那边做传福音的工作，哇，那些里面的人他们小孩子，他们鞋子没得穿，他们进去加油的时候，加油站呢不是好像我们这个有一个站有一个站的，他们只有一个桶一个桶啊，而且呢不是很多地方有，有时候你甚至你走到尽头都没有，你的车要停在那边，要求人就是说帮你加就是打一些油来加在你的车上。那些孩子有一粒球给他们，一粒球而已，他们就开心的不得了，开心一粒球，我们当时看到了一粒球，他们有的几十个孩子就那一粒球，他们就开心的不得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中国的人应该都非常的明白，在农村的以前的农村都非常明白，现在的农村不一样了。那我要讲这一点呢，是因为这个环境的改变呢，将来我们也会进到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改变，我们要对自己有一点的预备。如果我们太舒适的话，为什么我们常讲北美的人，哇，灾难来的时候很辛苦，为什么？因为太舒适了。如果你在印度的地方、非洲的地方，灾难来，其实灾难不灾难对他们都无所谓，为什么？他们天天都差不多好像我们所讲的那种的灾难，他们天天吃都吃不饱，穿也穿不暖，住也没有个好的地方住，对于他们来讲，这些事情算得了什么？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对于那些安逸的人来讲，哇，这灾难就是太恐怖了。好，那么9, 10和11这三点呢，是讲到有关于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改变，或是以色列里面的改变。去年的和平合约，我们来帮我放哈，那个帮我放的，我不知道谁帮我放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我自己尝试想要自己放，但是还是讲的时候跟要操作就没办法专心，虽然预备好所有的还是不行，所以如果有人能够帮我放的话就放，如果没有的话就自己打开圣经吧。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里面讲到什么呢？这一节经文你要把它背熟哈，你要把它背熟，因为这个预兆呢是很重要的，这个预兆很重要的。但以理书九章第二十七节，他说一气之内他必与许多人签订盟约，一气之半他必使寄居于贡献之地，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届期。我们知道但以理的经象哈，其实很多都已经发生，已经预言了的，这些我不讲了，我只讲最后的那一个角，就是说最后的那个角，就是最后的那一个部分。那么他讲了一气之内他们必签订许多的盟约，一气之内他必与许多人签订盟约，一气之半他必使寄居与攻陷仔细，那行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也就是说第七点是讲到以色列到时到了那个关键点，那七年的时间他会跟很关键的亚拉伯国家签一个和平的合约。现在以色列跟亚拉伯国家好多好签很多很多的约，他可能跟巴勒斯坦也签了一些约， 他可能跟伊朗也签了一些约，他可能跟伊拉克也签了一些，可能跟叙利亚这些土耳其这些国家都签了一些不同的合约，但是都是个别的签的哈，个别的签，关于一些某一些的情况来签。但是这一讲的去年的和平合约呢，是关键以色列跟亚拉伯国家，整个亚拉伯的国家。签一个合约哦，我们不打仗了，因为打仗从来没停过，在以色列战争这是有史以来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停过，可能好日子都没有几天吧。甚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说，战争的日子才是一般的日子，不打仗的日子反而不正常，因为不打仗的日子对于他们来讲就太少了，打仗的日子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子弹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已经是习以为常，就好像是我们听到打雷声一样，就如我们听到打雷声一样，是太频繁了。我记得以色列几次，就有一次是跟我们詹姆斯，我们全球10多个人代表性的区域的人去啊，那次去的时候呢，就刚好是其实是挺危险的时候，战争也是挺猛的时候。我们就住在一个旅馆，就在那个旅馆的时候，去到已经很累了。中午的时间，晚上要开会了，我们就说中午去他那边就马上休息一下吧。其实当时那个战争已经有一个战争已经开始，我忘记了是什么战争，大战了。然后我们就睡，我们两个人睡，我们睡的睡不久而已，大概最多就1个小时吧。一个小时，忽然之间，哇，听到好多好多警车声。听到好多好多救护车的声音，我就说哇，什么事情？我们起来打开窗看出去的时候，哇，一大批的那些警车，一大批的那些救护车排队要去我们酒店不远的一个地方，去我们酒店不远的。然后我们看到好多人在跑，好多人在跑，好多人跑，他们跑去哪里？跑去防空洞，他们跑去防空洞。哇，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哦。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看到，哇，我吓了一跳。我说，如果当时那个子弹是炸在我们的酒店，我们就再见了，我不需要再见了。那个子弹就在我们不远的一个地方，大概就好像这里去到 Surrey Center 这个，而人很多，那些当地的以色列人，当地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在跑。都跑去防空洞了，我们也不知道防空洞在哪里。我们下去那个酒店的时候，我们没有人了，我就不知道跑去哪里，我们怎么找防空洞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找，后来就说，哎呀，不管了，就跟着他们当地的人跑就对了。虽然我们不知道跑哪里去，我们就跟着当地的人跑就对了。那我要讲的就是哈，这个跟在以色列是它太普遍了，太普遍。大概地步就是他们就是已经习以为常，家常便饭。他们听到打仗的声，子弹的声音，真的就好像是打雷一样。但是他们也很敏锐，那个声音一响，那个就是炸弹要来的时候，声音一响，我们没有听到，很奇怪，可能是太累了。那个声音响，我们都没听到，奇怪。然后他们就会跑，他们一跑的时候，他们就跑去最靠近的防空洞。最靠近的防空洞，他们都知道，都已经习惯了啊。好，那这去年的和平合约是在这里一起，所以他必和许多人签订这个盟约。那么你要注意哈，当这个去年的和平合约一签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这些地震啊、海啸啊、通货膨胀啊、战争啊，这些还是可以。战争我把它放一边，这些我们还是可以就注意就好了，注意就好了。但是当你看到去年的和平合约一签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因为去年的和平合约一签，它这个圣殿就会被重建，圣殿会被重建，而且呢，献祭会开始。大部分人都已经知道，所有预备献的材料已经有了，所有这些预备献祭的这些材料都已经有了。包括亚伦的这个后代，包括这个他们要献祭的这个红牛，全部都已经有了。这些我就不想说，因为我想你们都很聪明的， 很厉害的，今天的这个视频太多，你们都可以找到这些的资料，我不想讲这些，不会详细的讲这些。所以要注意，当这个和平合约一签，圣殿一被建立，如果世界的新闻你不知道无所谓，我这个马来西亚人，现在如果马来西亚新闻我不知道，新加坡新闻不知道，我都无所谓。但是有关于中东的新闻一定要知道，有关于以色列的新闻一定要知道，有关于美国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国家，有关于美国的新闻一定要知道，有关于这个苏联的新闻，苏联跟美国两个是非常关键性的两个国家，这些新闻你一定要知道，特别是以色列的新闻你一定要知道，包括我不知道加拿大的新闻都无所谓，真的我不知道加拿大的新闻我都无所谓，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以色列的新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没有去注意那个新闻，如果这个合约签了你都不知道，申请建好了你都不知道，那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么因为他说一气之半、okay? 一气之半，他必指他必使这个祭祭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那行毁坏可憎的就如飞而来。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哈，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去留意这点。也就是说，在这么多的事情当中，还有多少事情还没发生呢？圣殿重建，圣殿重建随时，也就是说，其实建不难的，是预备的时间难，预备的时间可能要半年，半年几个月的时间。建的时候其实最多几个月，现在今天的那个什么，很快就可以做成建殿，非常非常快。所以在这个期间，圣殿被建，合约被签，这个时候你就要非常非常的注意，更加包括路加福音书第21章，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经文，很重要很重要的马再来，路加福音书第21章第20节，可以帮我放这个经文。耶路撒冷要被兵围困。哦，路加福音书，对吧？放第21章，或者是你整个路加福音书21章，你帮我放出来就好了。好，下到第20节开始，20节。好，停停，停，上一节，再上一节，19节。好的，你们长存忍耐，就保全灵魂，或者是就保得住生命。前面讲的，其实一条头发都不会被损坏。然后他讲到的是什么呢？那是灾难起头等等哈，这些我们不看了。我们看了这个关键点的这个经文，我告诉你，没有多少地方你记录在这里，而且记录的时候都是。一届就过去了，一届就过去了。当然，撒加利亚书也有记录啊，撒加利亚书也有记录到有关于这个点，就是第二十节，你们要把这些经文 mark 下来哈。路加福音书21章20节，以后你看下面的那些你就明白了。路加福音书21章20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曾荒凉的日子到了。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曾荒凉的日子到了。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的 screen 放下它，我要看另外一个哈。可以停止 share 哈，我要 share 我的，哎呀，就要给我更好的方法。哎，不要紧。当你看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 用电脑太麻烦了，这样子来做。当你看到耶稣被兵围困，路加福音书四福音书只有路加福音书有记录，四福音书只有路加福音书有记录，马太福音书第24章很重要，路加福音书第21章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有关于知道耶稣基督再来。那么马太福音书没有记录的到的一段，就是这个第20节，当他讲这一个部分的时候，他没有讲到这一点了，就是路上被兵围困的时候你要注意，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众兵围绕在耶路撒冷，你在撒迦利亚书包括以赛亚书你会看到，当你看到众兵围绕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也就是说最后的一场征战会在这个以色列里面发生。而且如果你去注意的话，他就是那个哈米基多顿之战，以后我们讲哈米基多顿之战的时候我会比较详细的讲，如果有机会。最后那场征战被称为哈米基多顿之战，而那个地方会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米基多的这个地方，重兵会围绕这个耶路撒冷，到时当他围绕的时候呢，你就要小心，他说你就要小心，他说你就要怎么样，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圣经上所写的不应验，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 OK， 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又被掳到各国，你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就说变成俘虏，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多久呢？ OK， 热情嘛，这里没有讲多久，在启示录也讲是42个月，但以理也讲42个月哈、哦。撒迦利亚书我不记忘记了有没有讲，然后路加福音书21章25，日夜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万邦也困苦，并海中的声浪等等，事都要震动，人想起临到世界的事，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荣耀降临。OK， 这样。OK， 28节。一有这些事，不要动，不要动，动我很难看。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一有这些事，就刚才讲的这些事，当耶路撒冷被兵围困，我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很近了，因为你得赎的日子很近了。所以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始逃呢？什么时候真正的灾难开始呢？就是在当众兵围绕耶路撒冷的时候。什么时候那三年半的灾难开始呢？就是当众兵围绕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说你就不要再进城了，在城里面的也要马上逃了，他不是说等改天，他是说马上就要逃了，在城市里面的人马上就要逃了，在乡下的就不要进城了，也就是说乡下会比城市安全哈，在那个时候。好，最后后面那一部分哈，第十二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地基督会兴起。那这里地基督呢，有很多时候讲地基督，如果是因为它有一个它是小的地基督，就很多很多地基督的事情，很多很多地基督的人发生会在当中。但是这边讲的这个地基督是唯一的一个，就是那个死角里面出来的那一角啊，死角里面出来的那一角，那个是 the antichrist， 就唯一的那一个啊，就是不是很多的，不是众数的复数的，是单数的哈。当你看到这个 地基督兴起，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当和平合约签了，灾难开始的时候，这个地基督会兴起，他会起来逼迫这个人。怎么逼迫法呢？他会联合，我们来看来看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他会联合这个，帮我放启示录第十三章哈，他会联合这个三王，这三王是谁呢？当你看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的时候，这三王呢，就是宗教的王，这个政治的王，以及这个经济的王，就是说掌控这个政治的人，掌控这个经济的那个人，掌控这个这个宗教的这个人。那我相信你们已经读了这个经文，我说你们必须要读，至少读一遍哈，有机会的继续再读。现在你有了我这些经文，你自己再去读。甚至我今天可能因为操作上的问题，我的脑没有办法完全的 focus。你们再回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会帮助你更加的清楚，更加的了解哈，更加的清楚，更加的了解。那么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节。整个启示录第十三章就讲到这三个王，整个启示录第十三章讲到这三个王，宗教的王，这个政治的王，宗教的王，以及这个经济的王。 OK， 宗教的王，政治的王，政治的王，宗教的王，以及这个经济的王。那地基督兴起来的时候呢，他会跟这三王联合在一起。 OK，跟这三王联合在一起，然后呢，这三王会给这个地基督，这个三王就是有这个权势，有这个经济的权势，有这个政治的权势，有这个宗教的权势，会拥护这个地基督。最后呢，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坐在圣殿 ，OK， 他会坐在圣殿，在帖撒罗尼迦书里面有讲，他会坐在圣殿说夸大的话，然后要人他制造那个像，要人去拜他。这些你回去看这些经文你就很清楚了哈。自称那日子以前，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到四节，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那些大罪人 OK， 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个笔记里面也讲了，约翰一书二章第八节，那地基督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地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 OK， 那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讲到有一角，然后二十四节，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者节期而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再两再半再。 OK， 一再两再半再。所以你看这里的时候呢，你会明白当这个三王宗教、政治和经济这三个王，当他们拥立这个地基督起来的时候呢，他们以为是有利益的，互相之间以为是有利益了，但是谁知道呢，到了三年半的时候，他忽然之间就是毁约 OK， 忽然之间就是说不再就是说这个利益方面的事情，然后他自己就是怎么讲呢，对不起不是，就这个地基督会把权柄 OK 跟这个三个王一起的分享，然后呢他们会一起就是说控制这个世界，掌管这个世界，然后做这个像来要人去拜他 OK， 要人去拜他，凡不拜的那么就会受到逼迫，就会受到逼迫。666的印记，启示录第十三章 第一到第十节，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到第十节是讲到这个政治的王。那我们一起来读吧，这样子我们会讲下面的时候就容易了。好，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从兽，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象如豹，脚像熊，口像狮子的口，那头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他看见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们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42个月就是3年半。兽又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又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录在被杀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正途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所以你看到这个政治的王啊，我再更正一下，刚才我的脑有点乱，我再更正一下，这个魔鬼撒旦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然后他会被小圣经说他会被就是说摔在地上，从空中被摔在地上，他现在的位置是空中上上下下来来去去，但是在最后那个时刻他会摔到地上，你看他是一层一层跌的，从就是说神的宝座、神的同在被降到空中，在空中在末世的时候他会被降到地上，被摔在地上，不可以讲这样，他是被摔在地上，圣经讲最后呢他会被丢在这个地狱的火炉，丢在这个无底坑，1000年的时候是在无底坑，最后呢是被丢在这个地狱的这个火炉里面。那你看这里的时候，当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你回去看第十二章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他就把他的这个权柄赐给了这三王。Okay， 赐给了这个三王，包括这个敌基督，包括这个敌基督来统治整个世界，统治整个世界。所以你现在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你要注意这经济王，经济王是谁？慢慢去看，不要太快下定论，一边去关注，你就要去关注这个经济的王是谁。慢慢去关注这个宗教的王，那宗教的王是在13章，其实第13章11到第15节，这个是宗教的王，我们来读一读。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天上来，有两角如同羔羊，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并叫地上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地应赐给他的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他受伤，要那受那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一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所以这个宗教的王，你要去注意，你要找出到底谁是这个宗教的王。 谁是这个政治的王啊？谁是这个政治的王，掌控这个政治的？这个政治的王当然也会跟这个十角十国有关系哈、啊，跟这是在这个十国十角里面出来的。然后这个宗教的王，我想大家也都很以前可能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大部分都已经知道，是在修罗第十八十九章讲到了那个大淫妇哈、啊，那个大淫妇。那在淫妇，我们哥何西雅书给我看得很清楚，圣经也圣经称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为淫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应该忠心于这个啊耶和华神，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丈夫，耶和华其实就是他们的丈夫，然后他们本该应该忠心于他，但是。当时的人去拜很多很多很多的偶像，很多很多的偶像，因此很清楚的，这个淫妇在这里讲的是讲到属灵方面的这个淫乱，讲到属灵方面的淫乱，就是说当一个人没有真正的拜父，真正的信耶稣，所以这一个比如说现在的天主教，比如说现在的天主教包括有些的宗教，他们说五大宗教同行，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包括天主教啊，有一次叫我们东马的时候，在东马的时候，他们就说哦，把整个我们那个区域的所有的宗教集合在一起，我们要和平相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里面讲的道理真理是完全相反的。这里一个圣经的真理跟这些宗教或者是这些其他宗教的这个真理是没有可能在一起的，因为圣经讲的很清楚，我们唯有能够拜独一的，怎么样拜的，就是那独一的真神，唯一的神，所以我们不可能有很多很多的神。如果很多信徒他们还说哦，我可以信耶稣，可以信其他的，哇，越多越好，这绝对不可能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宗教的这个王啊，这个宗教的王，他会起来，他会说哦，好吧，我们想和平。为什么？因为在战乱的当中，因为恐慌的当中，因为人人都讨厌，都害怕，都不想要有这个战争，所以唯一能够相处的就是什么呢？和平了，大家不打仗了，大家。能够相在一起的，你不迫害我，不迫害我，什么都信咯。啊，我跟你讲，什么都信也是一种的信仰。现在在末世的时候，这个仇敌用的其中一个最最容易迷惑人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都信，什么都信。你什么都信的时候，就变成什么都。不信了，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宗教讲这些，圣经讲的根本不可能拜了这个，你不可能有那一个，所以这里什么都没有，这里什么都没有，你不可能什么信，你也不可能什么。所以为什么我说末世我们必须要了解，有好多好多好多末世的对错。你听完我这讲完这一课，我真的很想祷告说，主啊，你真的能够帮助我。如果不用线我讲，我比较能够专心，可能能够讲得比较清楚。今天早晨这个线正尝试用这个方法，弄得我比较有点混乱啊，有些的点我没有办法完全的带出，但是求主帮助。真的，当你听完这些的时候，你不可能还去相信其他的说法。当你看完这些所有的经文。那为什么我讲的时候每一个都有经文在当中？因为呢，我们不能够只单单凭我们的口说，这些证明我们不能够单单凭我们的口说。当我们教导的时候，我讲道我们可以用很多，我们祷告我们可以凭灵的感觉，我可以凭灵的感觉轻松很多，祷告圣灵感动我就去做，凭灵的感觉，没有对错，圣灵感动我这个时候这样子做，没有对象。但是当我们讲教导的时候呢，就不一样。当我们教导的时候呢，它是包括好多的真理，包括很多的教义， 包括好多就是说圣经讲的东西在里面，如果没有这些的凭据，我们讲的东西都是由圣经成为我们的凭据。如果圣经的真理不存在当中的话，我们教导的事情那么就可怕，就单单看教导不能够单单凭灵感，祷告可以凭灵感，讲道可以凭，当然要有教导包括灵感在当中，讲道不能够单单靠教靠这个教导真理哈，讲到不能够单单靠下真理，单单靠真理的话，你就好多好多的知识，好多好多的知识，没有圣灵的感动，就是圣灵的感动改，那我讲的圣灵的感动是进到你的圣灵的工作，进到你的里面来，把你听到的话去改变你的生命。那么讲到是有真理和灵感在当中，当然现在我们的祷告也包括很多灵感的神话语，我们包括一边祷告有灵感，一边要宣告神的话语，我们也加强了这一点。其实这个就是说基本上在教导的时候更加需要强调这个真理，教导的时候更加需要强调真理，当然教导也是要有灵感的，教导没有灵感也是不行的，也是要有灵感。那所以但是在教导的当中就绝对绝对绝对不能够没有一个圣经的真理为根基，所以讲末世的时候更加我们要看圣经真理的根基在哪里。为什么我用这么多这些经文，是因为圣经的经文会帮助你更加的清楚去了解每一件事情，都有圣经的经文给你。如果你自己去继续的去研究，我鼓励你们继续去研究，我的时间不多了。那么你从你那我给你的重点的经文，你可以再去串，你会串到更多更多，你就更明白这些，更详细的知道这些，那么你这会帮助你哈。好，这个创世纪启示录十三章第一到第十节是政治的王，第十一到第十五节是这个宗教的王，第十六到第十八节是讲到这个经济的王。所以你要去注意谁是这个经济的王，谁是这个宗教的王，谁是这个政治的王。这个政治的王现在还很难说，经济的王也现在还很难说，一直在变动的当中，我们还不敢讲就是啊。宗教的王是很肯定的，宗教的王是非常非常肯定的，因为全世界的宗教只有一个天主教，回教他不会叫你拜起所有其他的教，回教就只有回教。佛教他不会叫你去拜回教，他不会叫你去拜 回教的，他更加不会叫你去拜基督教，所以他们就只有他们的，只有一个天主教四大宗教，回教、基督教、天主教和这一个佛教、印度教，就加多一个吧。其实基督教他们很多时候把个天主教加在一起，在这里我要把它分开，五大宗教吧，你会发现到他们都不可能不可能，就是说因为他们拜这个本身就已经是个偶像，已经是不算是淫乱，那个不算是淫乱，因为他们本身就已经是多神的，他们的宗教比如说印度教他本身就是多神的泛神的，比如说佛教本身就是多神的泛神的，就是说该有好几个，然后你不算是泛淫乱，它本身的教导就是这个样子。唯有天主教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原本都是应该处于就是单单敬拜耶稣，但是我们不知道世界上最多偶像的地方，最多偶像的地方都是在天主教的教堂里面，都在天主教的，他们可以把使徒也拿来拜，玛利亚也拿来拜，就有很多的使徒他们可以拿来拜，所以要他就是说接纳其他宗教其实不难，就没讲不难。为什么？因为他们对真理的认知不一样，对真理的认知不一样，所以好，那所以对基督兴起的时候会引起这个这个14 15 16 的，okay？ 第12 会引进和跟这个第十四、十五、十六的一起，哈，一起起来。然后第十三的那一个，我想最近好多的，包括陈牧师也已经放了这些有关这些晶片这些，我都不讲了，因为已经是很明显的事情了，已经没什么好讲的了，你们都已经清楚了。关于一个晶片打在手上的印记，已经是中国本身就已经是个 cashless 就是不没有现金的一个时代，中国本身已经进到一个没有现金的时代，国外可能还在引进当中。那么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很清楚，中国都很清楚这个无现金的时代。无现金的时代马云已经说了，也已经说了他要把很多东西都让成用这个晶片芯片来代替啊，他就是说怎么讲呢，他辞掉他的那个职位，这个很特别，非常的特别，要去注意一下。好几个人可能我们要去注意的，好几个人我们要去注意一下，但这里可能进度是什么样的。那这个马云他已经说了，他在最近的这两年里面，其实这个手上放晶片的，额头放身上晶片的，其实已经不普遍。十年前当我来到这个加拿大的时候，在西区就有一户人家，西区就有一户人家，他们就已经把这个芯片放在身上，放在手上，放在手上呢，他们是操作开门关门，包括他们的电脑的控制，包括他们汽车等等都在那里，他就不用钥匙了，放在他的手上。那个芯片当时只是两块钱人民币，当时那个芯片只是两块钱人民币，报纸有说的，我有把它收集起来，两块钱人民币。但是当他用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哇哦，就是个大数目。那个时候还不是这么普遍啊，那个过程还不是这么普遍。但是今天是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普遍。它只是还没有到了一个民众化的一个地步，百姓化的一个地步。现在可能就是那些贵族啊、有钱的人啊，或者是在这些正式的人物身上，有去用这些比较这些电子的这些东西。所以66我都知道，就是没有这个印记，我们不能够做买卖，这个是你要注意的，没有印记我们不能够做买卖。那我这里都可以结束了。那么也就是说，对不起我讲这么长，也就是说你看，当你知道这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一样样去注意，你要关注这些，你要关注这些芯片的东西，你要关注什么呢？在这个末世这么多一大堆的信息，你会很乱。但是如果你今天你看了这个，你会关注些什么呢？你就很清楚了。从地到地市呢，已经没有什么好关注的了，已经太普遍了，普遍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啊。第六、第七节，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了。然后第八到第十六的这些也是我们要关注。我是说它已经在发展中，也就是就好像是难产这样子，它是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不是说它还完全没有发生，明白我的意思吗？它已经是在靠近，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的一个阶段。那就是你要去注意它什么时候开始起这个行动，什么时候它真正的已经发生了，这是你要去注意的。什么时候那个签的和平合约开始签了，什么时候重兵围绕在耶路撒冷，这是你要一定要知道的。什么时候就是说那个晶片要打在我们的手上和额头上，不打就不能够做买卖，这个是每一个人肯定都会知道的。什么时候这个政权被建立，这个是你要知道的。什么时候就是说这个这个地基督起来，我们怎么知道地基督什么时候起来呢？当他坐在圣殿自称为王，你就知道。现在我敢说是哪一个，我不敢说，我只能够猜这几个当中，我只能够猜这几个的当中。但是我敢说是哪一个，我不敢说，直到他坐在圣殿自称为王，亵渎圣殿的时候，我就敢说这个就是敌基督了，这个就是敌基督。当你看到这个人坐在这个圣殿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因为逼迫就会开始了，因为他会制造一个像要人去拜， 联合宗教这个王，政治的王跟这个经济的王，全世界全球都会受影响，特别是那些关键的国家，关键性的国家。好，我就停在这里吧。谢谢大家，主啊，我感谢你，真的很多可能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是尝试这样子的来教导这样的一个课程，里面有太多的经文，如果是现场，我们马上可以打开操作，在这个电子的方面，主，这是我们尝试新的方法，我们就求主你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更有效的、更好的，不是录制的方法简单很多，但是是这样子的来教导，主要就求你真的帮助，给我们聪明，给我们智慧，因为我相信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会更多的需要这样的方面的做法，是你给我们预备的，让我们这些子女也能够用属世的事情来成就你的国度。我谢谢你，求求你把不清楚的地方能够让他，当他们重新再看、重新再听的时候，他们能够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白，主要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一些还没有办法完全展开的，主要帮助我们在以后的时间里面能够补助。我感谢赞美你，把时间完全的交托，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对不起哈，我有太多的时间。
谢谢。
有没有补充的呢？牧者们。就好像我讲的，因为要关注的范围太广，因为有些人是完全不知道，有些人已经知道。我又不能够完全不管那些完全不知道的那些人，所以又必须要把一些事情讲得比较详细。那么知道的人就忍耐一下吧，忍耐一下。明天是非常关键的，明天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因为今天讲的是预兆，明天讲的就是那个 sequence， 就是那个关键性的时间点，那是开关，那个开关你一看明白，整个启示录的七印、七号、七晚就清楚了，整个启示录、整个末世的其实就非常非常清楚了，非常非常清楚了。
谢谢，
有没有补充的？
谢谢，
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有什么我们要为了明天预备重看一下的
明天是吧明天要看这个启示录第六章，马太福音书第24章，很重要的。
好，
我给你们一个经文，你们可以现在收下来，这样我明天不会这么辛苦。我一杯圣经，我一杯那边，但是电脑操作有时候一下子跟不上那个进度，就又乱掉。好，你们把那个明天要看的经文哈，约珥书第二章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五章，你们抄下来，明天看一看哈，明天我讲就轻松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五章。约珥书第二章第三章，马太福音书第24章，路加福音书第25章，赶得及吗？抄得来吗？
嗯。
OK， 然后呢？启示录第六章。
路加是21还是？
路加福音书第21章。
21。
路加福音书21章。
马太是24还是25都要看了。
24。马太福音24章，我再重复一遍。
25不用看是吧？
25不用。
好。
不过你如果能够看也是好的，因为那个是讲到那个预备，讲完了末世他就讲那个预备。
对对对，我看25章，他们很多人讲末世。
我暂时明天还不需要他，所以就
是 OK，
是讲明天重点要读的啊。明
天
重点要读的，
帖
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五章。约珥书第二章第三章，约珥书第二章第三章，马太福音书第24章，马太福音书24章，路加福音书第25、21章， 路加福音书21章，然后呢是启示录第6章，我们只会讲到第6章，明天启示录第6章。然后呢你会重复的会看回这个但以理书第9章，好，但是但以理书第9章，希望你也看一看第7章，好，但以理书第9章和第7章你也看一看，这样就会简单很多了。那么当我讲那个经文，我就可能不会跟你们去翻，我就跟你们翻，这样我们希望那个情况会好一点吧。
我帮你弄好，
专注一点吧。谢谢，
好，
谢谢你们，
谢谢西法牧师，
谢谢西法牧师，
谢谢西法牧师。